绝不让稀土重蹈陶瓷覆辙，以千年失守之痛筑牢战略产业防线。当年中国陶瓷以独步天下的技术垄断丝路贸易，成为白色黄金般的创汇核心。如今中国稀土凭资源禀赋与技术积淀掌控全球产业链，成为高端制造的工业维生素。两者同样坐拥先天优势，同样积累了难以复制的核心技术，却也面临着同样的危机。当年陶瓷用千年心血铸就的领先地位，因防范缺失被西方窃取，最终被超越。这份锥心之痛绝不能在稀土产业重演。今天我们必须以史为鉴，守住稀土技术与产业安全的生命线，绝不让稀土沦为第二个瓷器。当我们回望中国陶瓷的辉煌与落寞，每一步都印证着战略优势易失、技术守护维艰的真理。从新石器时代彩陶的懵懂探索，到商周原始青瓷的艰难萌芽，中国陶瓷用近千年时间迈出了从陶到瓷的第一步。这一步难在对土的认知，工匠们在无数次试错中发现，只有景德镇的高岭土与磁石按特定比例混合，才能烧出致密洁白的瓷胎。难在对火的掌控，从汉代低温铅釉的流淌失控，到唐代二次烧成法的精准突破；从宋代官窑还原焰烧出的冰裂纹，到元代青花1300摄氏度高温稳定发色。每一次窑火的调整，都是工匠用观火色、听窑声的直觉和一窑烧费十年摸索的代价换来的。这份技术积累是世界其他文明跨越千年都未能企及的高度。古埃及的彩陶早于中国千年，却始终停留在陶胎挂釉的层面。古希腊的彩陶纹饰精美，却破解不了胎釉结合不牢的难题。中世纪欧洲人痴迷中国瓷器，称其为白色黄金，无数工匠仿制却只能做出陶制赝品。他们能找到高岭土，却不知道磁石加高岭土的二元配方，能烧出高温，却掌控不了窑内还原焰的微妙气氛，能画出纹饰，却不明白骨料需在釉下高温烧制才能稳定发色。伊斯兰文明、日本先后攻关数百年，最终都只能望尘莫及。这些文明的失败，恰恰证明中国制瓷技术不是单一工艺，而是原料、窑炉、釉料、技法的系统性积累，是无数代人薪火相传的智慧结晶。然而这份用千年心血铸就的垄断优势，却因我们的习以为常和防范松懈轰然崩塌。在古代中国，瓷器是百姓家中的日常用具，是文人雅士的把玩之物，却从未被视为战略资产。我们以为家家有瓷，人人会烧的技艺无需守护，却忘了这是外人垂涎千年的机密。十七世纪末，法国传教士殷洪绪以传教为名潜入景德镇，三年间偷偷记录下制胎、施釉、烧窑的每一个细节，甚至带走高岭土样本。1716年，这份凝结中国千年匠心的技术机密被公之于众，欧洲瞬间打破垄断，英国用工业革命机械化改良工艺，法国融入西方审美创新风格，日本照搬技术后快速崛起，曾经的白色黄金沦为普通商品，千年技术话语权旁落，瓷都景德镇一度衰败。这份遗憾至今想来仍令人扼腕。今天的稀土产业正站在与当年陶瓷相同的十字路口，从建国初期无技术无设备的困境，到上世纪60年代突破串级萃取法的瓶颈，从依赖进口设备到自主研发出99.99%纯度的分离技术，从原料出口到构建完整产业链，中国稀土的每一步突破都凝聚着无数科研人员的青春与心血。就像当年的瓷器，稀土在国内的广泛应用让我们忽视其战略价值，而在国际市场上，它早已成为各国争抢的国防命脉。小到手机芯片，大到航空航天、隐形战机，都离不开稀土的赋能。更值得警惕的是，今天的技术窃取手段比当年更隐蔽、更精准，跨国企业的高薪挖人、工业间谍的精准渗透、合作研发中的变相套取，他们觊觎的不仅是分离配方，更是高端应用技术与数十年积累的工艺参数。这些核心资产一旦泄露，就可能重蹈陶瓷的覆辙。我们用数十年攻关换来的优势，别人可能轻易复制；我们投入海量资金的研发，可能沦为他人的嫁衣。历史不会同情懈怠者，更不会宽恕守护者的失职。当年陶瓷技术的失守，让我们错失了近代工业的先机。 今天，稀土产业的安全关乎中国制造业的未来与国家战略主动权。我们必须跳出资源优势的惯性思维，构建技术加制度加产业的三重防护网，把核心技术当作生命线，用严格保密制度与知识产权体系筑牢壁垒，从原料出口转向高端制造，掌握产业话语权。国家层面强化战略管控，避免无序竞争与技术泄露。千年陶瓷失守的痛，我们不能再尝一次。守护稀土，就是守护无数科研人员的心血，守护国家的战略安全，守护中国制造业的未来。让我们以史为鉴，以行践诺，绝不让稀土成为第二个瓷器，用坚定的守护，书写属于中国战略产业的永续辉煌。